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十三回，有道是孤巧不成书，世界上巧合的事儿太多太多，说怎么那么巧，他就遇上这巧事儿了。拿咱前文书来说，刘进眼看要丢命，落到土匪手能好吗？怎么收拾你都行，没想遇上熟人了，而且这个人对刘进刘文华十分恭敬，伏于上座时纳头便拜，咚咚磕响头啊，恩公啊，我一开始没认出是您，我仔细一辨认果然是您啊，恩公一向可好，您还记得我吗？刘进往下看了，心说话，土匪头子，我多胆认识过土匪啊，我是读书人呢、我是做官的，就拿我现在来说，我是个平民百姓，我是安善良民呢，我怎么能跟你们同流合污？听了这话刺耳朵，不爱听，但是在这个情况下那得问一问。刘进站起来，壮士，请，也许我吓糊涂了，恕我眼拙，我想不起来了，你贵姓？您真想不起来，您仔细看看，想不起来了，不用仔细看，那我给您提个醒，我跟您是一个姓，我也姓刘啊，有个叫刘旺、刘有才的人，您还记得吗？哎，不是现在，倒退数年前，您做灵宝县县令的时候遇上个人叫刘旺、刘有才，您还记得？哎呀，想起来，呼啦呀想起来，有时候是人这灵感呢就像堵住了似的，不通了，一提这醒想起来，哦，你是刘旺、刘有才，是我呀，大人呐、是您给我翻的案子，使我冤案昭雪呀，我才能活到今天，要不是您呐，我早就做驱死鬼了，这回您想起来了，哎呀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可，你怎么干了这个？一言难尽啊！我二弟啊，各位，我平常跟你们叨念过吧，大概不止一次。我之所以没死，我遇上好心人了，两袖清官呢、就是这位刘进、刘文华、刘大人呢、就是他把我给救的，赶紧过来见一见去。你说什么？朝里有人好做官，熟人都好办事儿。这帮人一听，稍事一愣，紧跟着呼啦朝全跪下了。哎呦，刘大人，哎，请起，各位客气。我可不是什么大人，我现在辞官不做，我是平民百姓，我也跟你们一样是老百姓，不过我不抢不夺而已。赶紧解释这些事儿。这时候这刘旺说话，老二，去准备点饭菜，干净点啊，我跟恩公好好喝上几杯。时间不大，罗列杯盘，刘进能吃得下去。我说，刘旺，能不能看在我薄面的份上，把没杀的那人都别杀了，这造孽，这是 这刘旺脸一红，您说什么都好使啊，这帮人遇上您了，您是他们的贵人。二弟啊，别急了，把外边人都放了，放得远点，带上进山罩啊，别让他们泄了底把咱出卖了，听没有？
明白明白。
都带上眼罩，领出多远去，让他们迷失方向，然后再放了，怕这贼窑叫人给端了。你干这行他也不得不加小心，他们咱不说，再说这大庙里头好像众星捧月一般，这就非得叫刘进在这喝酒。刘进是逢场作戏，喝这酒都喝不出什么滋味。那么说到这儿，咱们简简单单地介绍介绍这刘旺刘有才怎么个事儿，怎么刘进把他给救了，他是这么回事。说这话数年前呢，还是在汉灵帝在位的时候，就是汉献帝的祖上，汉灵帝在位的时候，那时候刘进刘文华就当了官了，被举作孝廉之后，外放灵宝县做了七品县令，那可叫父母官呢，直接掌握生杀大权，掌握这一县的人荣辱都在手里掌握着，那了得吗？上了任之后，刘进就是个清官，耿直。前任知县走了，做了交接手续，他那阵发愤图强，立志把这一县治好，当一天和尚装一天钟，有理的我肯定得向着，没理的肯定打击。听说这灵宝县这地方很乱，地方势力相当大，他又不为强暴，你有势力他不在乎。后来翻阅这档案，查这监狱有不少死刑犯，最重的犯人就这头，就这刘旺刘有才。查阅卷宗这么一看，为什么判死罪？什么罪？哦，明火执仗，入室抢劫，刀伤人命，故此被判死刑。这扣文还没批下来，要批下来马上就得执行，要是一般的官就不管这事儿，死刑犯去，这还有什么说的？落个省心，要不怎么叫清官，不能草菅人命。刘文华就挨个罪犯仔细的问一问，连夜审，怎么回事？这一审，这刘旺当堂上以头触地，高喊冤枉，大人，我冤死，我没杀人，那都是无实之死，我根本没有明火执仗，我也没抢夺人家的钱财，我们家的人死了，这简直没有公理了，我冤枉啊。刘进察言观色看了看，你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原来这大人不允许我说，一说就打，一说就打，如果不按着他的意思飞行拷问，我焉有命在，我挺刑不过，捏着良心我承认了，其实不是那么回事。那你说怎么回事？
这刘旺把实情说了，闹了半天，刘旺有个姐姐，嫁给一个姓黄的，叫黄守义，还是个读书人，有时候读书，有时候种地。哎，这刘旺他姐姐长得有几分姿色，过得门去呢，小两口过得还不错，也就是结婚不到一年的功夫，哎，正好抓兵了。那个年月是兵荒马乱，青壮年都得抓去当兵，为这事儿死的人老了，这黄守义被抓走了，当兵去了。 这一走就没影了，就剩他姐姐。刘旺一看这怎么办，姐姐这日子怎么过呀？这刘旺就搬到姐姐家去了，一方面跟姐姐作伴，一方面呢维持这个家庭，等姐夫回来。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哪知道闭门家中做祸打天上来，他的姐姐许了个愿，盼望丈夫平安归来。那阵那人迷信，没事就上那庙上烧香去，在佛前祷告。有一次去祷告的时候，冤家路窄，遇上本地的一个恶霸呀。这恶霸姓张，叫张仲良，人送绰号花花太岁张仲良。这张仲良这小子是个色中的魔王，正好到庙上溜达一出，小媳妇谁家的长得真水灵啊，问手下的走狗，这谁家的，这个不知道，哎，没见过，跟着打听打听谁家的。这走狗后来一学嘛，了解清楚回来跟这张仲良就说，主子，我们了解清楚了，那个小女子啊姓刘，许配给黄守义了，黄守义被抓兵抓走了，现在剩下孤身一人，等她丈夫回来。是这么回事，离您家不远，20里，是吗？哈哈哈哈，太好了太好了，要这么说，哎，这么办，你得想方设法弄到咱家来，他家有钱有势，想什么办法还不行，咱们书说简短，因为这不是正途，您知道知道就得。就把这刘氏给抢了，抢到老张家，到了张仲良他们家。这张仲良大门一上，立于这成亲，要做苟且之事，人家是良家子女，能答应。后来这女子实在没办法，把窗户推开，从二层楼上跳下去，底下是假山石，咣一脑袋撞死在假山石，人家全了结了。张仲良这小子什么也没得着，哎呦，气的这怎么办呢？人命关天，跟手下人一商量，这他家还有什么人，这要告到官府，这也是麻烦事儿。虽然咱不在乎，手下人说他老爷们不在，他还有兄弟，他这兄弟我们也了解清楚了，叫刘旺刘有才，这小子长得虎虎实实的，恐怕不太好对付。那怎么办？还有旁的人没有？旁的人想方设法把这小子给我骗了，哎，就说他姐在我这儿，让他来领人来，无论如何骗到咱府里。结果刘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天了看姐姐没回来，心说哪儿去了呢？哎，他正在学嘛的时候，有人找他，你叫刘旺吗？你姐姐有信儿，走，跟我们接你姐姐去。你们是哪的？你跟我们走得了，你要姐姐不？走，把他骗进老张到这把大门一上，这张仲良就说，我跟你说实话啊，我们家缺少个佣人，把你姐请来呢，想着让他挣点钱，可你姐这人穷鬼，他不干，不干就走呗。他也没上过楼，一下没留神从楼上栽下去了，摔了个脑浆迸裂。这事儿啊我看就了了，给你10两银子，哎，你出具一张文书，咱们双方就算了结了，以后你也别追究这个事儿，就算完事儿了。哎，你还发笔小财。刘旺一听是那么回事，非要见姐姐的尸体，等见着一看明白怎么回事，破口大骂，抓着这个张仲良就非得打官司不可。后来张仲良没办法，喝令手下的人 把刘旺胖揍了一顿，打的是昏迷不醒。哎，最后拿了点好东西揣在他怀里了，栽赃陷害，把他送到官府，送到灵宝县，到衙门那儿花了钱，告诉县官，这人明火执仗，发起怒火，还杀了我们两个人，这不是无中生有吗？他说他姐姐的落到我们手里的，这不是血口喷人？就凭我们家能干这事吗？原任的县令可知道这个张仲良是怎么回事？张仲良有个叔叔，他叔叔在皇宫大内，皇上身边的侍卫，就是那十常侍头一个叫张让。十常侍作乱，十个人，张让、赵忠、段珪等等等等，谁惹的？县官一琢磨，他不怎么地，他叔叔惹不起，在皇上面前嘴角一歪歪，我纱帽就丢了。我要想坐稳当了，就得听人家。胡拉八肚的，把这案就这么定了。不承认，不承认就打，就上刑。后来没有办法了，刘旺是屈打成招，被定成死罪。这经过就这么回事，一文沉海底。哎，该着他不死，这事儿发生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，官换了。原来那官因为打点的挺好，升官了，这块是空缺，正好刘进、刘文华补了这个缺，正好审问这个案子。刘进经过内查外调，微服私访，终于把此事查明了。查明白了，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好啊好，张仲良啊张仲良，你仗着你叔叔的势力欺压江底，胡作非为，今天犯到我手里，我焉能容饶？这刘进、刘文华有两把刷子，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。哎，人得动脑筋，以请客为名，把这个张仲良请到县衙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。其实周围都埋伏好人，埋伏20名是彪形大汉。这张仲良一进门，大门就封死。张仲良还美呢，哼，心说算什么？我叔叔在朝居官，在皇上面前说一番，我怕谁呀？当官的也得给我打溜须，不打溜须他能做得上吗？哎，我听说这姓刘的这官挺厉害，哎，哎呀，大伙都说他是清官，怎么样？也得请我吃饭吧，也得打我的溜须，也得买我的账。可没想到胖子坐下之后，寒暄了几句，刘进乐了，我张爷。您知道今儿个为啥请你来了啊？不请我吃饭吗？不假，但是他另有文章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讲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， 欢迎您准时收听。